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34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针对不同人群智慧讲清真相。一位美国同修分享了自己电话讲真相一些心得和经验，他给自己规定每天一定要打100多通电话，利用早晚的两个时间段，因为有这颗紧迫的救人心，师父给他智慧讲真相过程中，他听对方语音就能大致判断出身份，然后从不同角度切入话题，用亲切的语气也能让对方感受到祥和，更愿意接受真相，语言简练，用一段话方式劝退，一般不会超过3分钟。以下是同修的交流。一，一般不用抹受印两字，打电话过程也是个经验摸索的过程，劝对方三退时，我一般不用受印两字。我个人觉得大陆人受无神论的毒害，有时用这两个字对方反而觉得像儿戏，我一般就说跟着好人沾好光，跟着坏人沾倒霉，大部分听后会认同说对。当讲到中共高官活摘器官赚钱，我会说国际调查组织的调查报告都有录音，我们都听过，这样有理有据的更增加了可信度。然后我再说，你想一想，跟这样的生命捆绑在一起，人不报天要报应，你看现在中国那个雾霾占大半个中国，那就是老天警示人，大难在后头。先生或女士，你就记住某个化名，咱们退出他的一切组织，咱们保个平安，我的祝福，听懂了吗？对方说听懂了。当进一步确认是否党员时，有人会支吾不敢回答，我会说咱们退出不是给人看，是给老天看，神佛降灾，咱得到神佛的保护，用化名退，升官发财不受任何影响。对方听后就会说出具体入过什么了。二，对方有怕心，不敢回答具体入过什么，如何应对？我一般不会再紧追着问，我会把话题转入法轮功真相，然后再讲中共的60多个高官因参与迫害法轮功被国际起诉，善恶有报，他们以后还会被送上国际法庭。咱们老百姓是好人，好人不冤枉好人，法轮功红传世界就不简单，因为它是佛法，是修佛度人的。咱们别反对佛法，老天惩罚人的时候，咱还要得到神佛保佑呢。别仇视法轮功，记住法轮大法好。然后再说，咱们退出不是给人看，是给老天看，神佛降灾，咱得到神佛的保护，用化名退，升官发财不受任何影响。对方就同意了。 对方退了后，我会接着问，你的丈夫、老婆在吗？如果在，我会说，把我的祝福带给他，他的平安对于你太重要了。我用一个化名帮他退出来，你问他同不同意，同意就生效。然后对方就会去问，问回来说同意，我会说那好，恭喜你们夫妻都平安，记住法轮大法好。三，对方真相全听了，还认为协党好，如何应答？我会说真相全讲给你了，共产党搞了那么多的运动，哪个运动都不是为了老百姓，三反五反，六四大屠杀，现在又在活摘法轮功学院器官赚钱，哪个是为老百姓干的？对方听后一句话都不说了。我再说，我把真相这样讲给你，把共产党的邪恶本质暴露给你，在罪恶的面前你都没有一个正确的选择，老天能保佑你吗？对方说，要你这样讲的话，那中华民族就没有救了。我说，你说错了，我们是中华民族的子孙，不是共产党的子孙。共产党是西方传来的，是个西来幽灵，把咱们中国都糟蹋完蛋了。过去的皇上称为天子，是天的儿子，共产党无神论，是遭天杀的。灾难来的时候，咱们还要求老天保佑，求神佛保佑的。你信共产党，你信马列，不信天不信地的，大灾难来的时候谁能保护你呀？对方紧接着就说，那好好，我退。遇到这种顽固的不开窍的，语气有时要严厉些，才能唤醒对方。四，对大法有很深误解的基督徒如何应对？当对方一直骂大法不听真相时，我说，你既然是信基督的，我们师父都讲了耶稣是个伟大的神，法轮功学员都很尊敬基督徒，神佛都应该受到人们的尊敬，我们都应该相互尊敬，也希望你能尊敬我们的大法。听我这么一说，对方口气就变了，说，那我尊敬你。有的时候我会说，我们都是修神修佛的，都是修善的，都是要做个好人在人间，目标是一样的。共产党是假恶斗，是无神论，他根本就不相信神的存在，不承认耶稣的存在，你信神，我信佛，咱们是一样的。站在一个公正的立场上，退出无神论的组织，咱们更好的信仰自己的信仰。有时对方会说，那我明白了，就退了。五，遇到当官的，认为三退和自己没关系的如何讲？有的当官的认为自己没参与迫害法轮功，认为三退和自己没有关系，这种情况可以换个角度讲，现在迫害法轮功的高官纷纷落马，国外也在起诉他们，为什么？表面上是人在抓他们，其实是天意，法轮功是佛法才能红传世界，咱们好人没有迫害过法轮功，但是咱们入党团队时都说过要为共产党奋斗终生，将来共产党遭天谴，咱们跟着就完蛋了，所以咱们要退出共产党的一切组织，送一个化名退出来，表示共产党迫害法轮功咱们没有参与，咱们不受牵连，希望你好人平安，好不好？对方往往会说好好好。有些人会主动问，天灭中共与我有啥关系？我说，当然有关系，你入党团队曾宣誓为他奋斗终生，表明他做的坏事你都要替他承担，共产党迫害法轮功犯的是死罪，你能替他承担吗？你承担得起吗？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可是法轮功却是修佛向善的，这可是下十八层地狱都还不清的账，人死了可不是一死百了的，这样一说往往就同意退了。也有的年龄大的众生说，我都快八十了，我退什么退，都快要死了，我不搞这些事儿。我会说，别那么说，人死了还会有去处，用个化名退了，死了也有个好去处。有的人就乐了，说好吧。有时候我还会说，老了也要平安，你的子女孙子还希望你平安呢，我这个远方朋友不认识你还希望你平安呢，平安是福气呀，咱们用个化名退出来，咱们好好的活着，我希望你活一百岁， 对方一听说，那好，谢谢，同意退了。六，遇到小学生如何讲？我会说，阿姨很高兴和你通上话，阿姨是当老师的，最喜欢学生了。你知不知道汶川大地震死了很多学生吗？对方一般都回答知道。那你知道什么原因吗？我告诉你哦，是因为学校没有钱盖房子了，那个钱都被共产党的贪官变成自己的钱了，都揣进自己的腰包了，所以学校没钱盖房子，大地震来了，学校那个房子不结实，学生就被压死了。所以现在老百姓都知道当官的太坏了，咱们入了少先队了，就等于支持那些当官的干坏事了。所以阿姨呀，今天帮你起个化名，从心灵上退，表面老师让你戴红领巾不受影响，因为老师不知道真相吗？老师没接到阿姨的电话，你就记住这个名字，阿姨帮你把少先队退了。退的意思就是表示那些当官的干坏事，咱们好孩子不支持，大灾难淘汰他们时，咱们好孩子不受牵连，阿姨希望你平安，好不好？孩子听完就会说好。为了让孩子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就紧接着给学生讲故事。阿姨在网上看到一个故事，有个六年级的大哥哥，放学回家时，他很调皮，倒着走路，所以看不到前面的路了，不小心掉到马路上的污水井里了，卡在半截儿，上不来下不去，他喊救命，结果没人听到，也没有人救他。这时他想起了练法轮功的邻居阿姨告诉过他的话，在危难的时候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逢凶化吉，得到平安。他就开始念，结果念了三遍之后，他就感觉有个无形的大手把他推上了路面，他找那个大手却怎么也找不到。他飞快地跑回家，找到练法轮功的阿姨。阿姨说，对呀，法轮功修佛向善，有神奇吗？所以法轮功保护了你，那咱们就把这个故事写到网上，让更多小朋友知道，让小朋友都受益。阿姨把这个故事讲给你呢，是想告诉你，遇到危难的时候，你也要记得念，那样就能躲过灾难。记住了吗？孩子会说，记住了，然后再让学生念一遍。有的孩子还会说，阿姨，等会儿，我拿本子去，把九字真言记在本子上。有的时候我会问，你妈妈在旁边吗？孩子说，妈妈在听。我说，阿姨希望你妈妈也平安，我送给你妈妈一个名字，让妈妈也退了，你问妈妈同意吗？孩子回答说，我妈妈笑呢，我妈妈也同意。有的时候孩子爸爸也在听，可是爸爸不相信不退。我说，你和妈妈都平安了，爸爸将来会后悔。七，对大学生讲真相，主要从六四讲起，坦克压死大学生，而且新闻联播都不报，还说一个都没有死，尽是谎言。所以那个运动都不是为了老百姓，都是为了他手中的权力。当官的权力应该是为老百姓做主的。过去还有句话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可是现在当官的都是为了自己捞钱，捞捞捞，都开始挖人的心肝肾赚钱了。共产党已经穷途末路了，老天要惩治这个他，而且是以大灾难的方式，凡是入过他组织不退出来的就极其危险。所以我着急打电话，是让更多的老百姓解脱出来，因为咱们入党团队发誓就和他捆绑在一起了，咱们退出来，那个毒誓自然消掉了。老天看人心，用化名就可以，对方有时候就退了。八，遇到对方要钱的，我会说，让你保平安，你还不退，你还讲价钱呢，人家全家都退了，到你这儿还卡壳了，时间是有限的，你知道不知道，现在老天都在警示人，你看着这雾霾天气，人闻了空气都得得癌症，人不吃不喝能停两天，人一分钟不闻空气就憋死了，大难还在后头呀，时间不等人，赶快做三退吧。有的听完这话就着急说了，说那赶快退。九，开场白也很重要，开不好头有时候就被挂。我一般这样说， 哎，先生你好，跟你通上电话真是太好了，我高兴啊，我是想跟您讲两句重要的话，太重要了，就占用您一分钟可以吧？遇到抵触的就说，啥事儿？说。有不抵触的就会说，好，说吧，或者好，你说。中国人说听话听音，有时如果我们语气很严肃，对方的电话立即就挂掉，当用亲切放松的语气说时，对方也会随着放松，往往会继续听下去。在为对方三退时，用亲切的语调说，我帮你三退，希望你好人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好吧，对方通常都会很高兴地说好。十，语言简练，单刀直入。每个人都有自己讲真相的方式，同修讲真相的话可以适当的借鉴，有时候简单的一句话就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这一句话就能涵盖很多真相，一下子点醒对方，不需要翻来覆去的啰嗦来啰嗦去的，有时候说太多对方反而害怕了挂断电话，有时候如果几句话对方就明白了意思后，马上就取名告诉他，退的目的就是希望他保平安，别让他误解我们在拉拢他要干什么事。而且我觉得每位同修自己打电话形成的风格已经形成了一种机制，用起来更加得心应手，如果生搬硬套人家的可能还不好使，但是某一句话如果利用来可能就好使，起个借鉴作用。十一，碰到骂人的如何应对。如果对方骂但是还接电话，可以说，咱们远无冤近无仇的，我又没惹着你，你骂我不生气是因为你受骗了是不是？对方有时候会很横地问，我咋受骗了？这时我就讲法轮功真相，现在法轮功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没有任何国家反对，为什么没有练过法轮功的老百姓会恨法轮功呢？对方会说，我就是恨法轮功，就是恨你们。我再说，先生您恨法轮功啥原因我知道，你是看了那个2001年的天安门自焚，说一练就自杀自焚，把自己烧了，你看了非常生气对不对？对方会说对。我就把真相讲给他听，他就明白了，再告诉他法轮功在世界上红传100多个国家，没有一个自杀自焚的，咋只有中国有呢？我告诉你，那是骗老百姓的，咱们不要上当受骗了，法轮功是修佛向善的，迫害法轮功要遭天谴的，会给咱们老百姓带来灾祸，所以善良人要退出来才能保平安，然后劝退。打电话没有诀窍，就是要多打，越打得多正念就会越强，就像一种功能，通过不断的拨打机制就会不断的加强，表面上是通过讲让对方明白了真相，其实是解体了对方背后的邪恶因素，所以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多打电话。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唐山大法弟子的文章，病为什么一直没好。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有一段师徒问答。弟子，我们是台湾弟子，得法多年，和先生同修一起信师信法，做好三件事，知道大法不是为去病，知道修炼人细胞都被高能量物质转化，但得法之前的痛风一直没好，最近关节还是很痛。师父，修炼人都知道，只要你精进，你的身体就在发生变化，师父也会去给你调整，不是师父这个人身做，而是师父法身在做，从你修炼到现在都没好，
你真得去找找心性上的问题，看看哪里执着，哪里应该修好，这真是个人修炼问题了。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看了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师徒这段问答，我心中暗自笑了。我非常理解同修问这个问题的心情，因为这也曾是一直困惑我的问题，甚至想出问题的词句都极其的相似。现在我想自己谈一下个人的粗浅认识，帮助同修解开心结。有这样疑虑的同修可能为数不少。为方便叙述，文中可能会用到很多你这个人称，也许用词还会很尖锐，但请同修不要误会，那不是针对你，而是我自己思想中对那个用人的观念想问题的我的质问。下面就谈一下自己现阶段的认识。其实我们自身什么样的状态表现，一定是我们修炼状态的真实反应，只是我们很多时候意识不到而已。那是因为我们修得太表面，明白的理也太肤浅。我们嘴上说知道大法不是为去病，是真的知道吗？其实不是真知道，因为师父是明明白白这么讲的，书里也是这么明明白白写的，好像也不需要我们悟，我们表面人这面也就这么知道了。就像有同修讲的，师父什么都讲明了，不需要我们悟了，就照着做就行了。可是我们不真信，所以才会出问题，所以出了问题的时候才不能用正念正行对待。记得法会文章中有一同修谈到他参加对修炼法轮功健身状况的万人调查，当时虽然他绝大部分的病症都好了，但还是有一些病状没有完全消失，可他毅然在调查表上填上100%好了。而就在他这样填了之后，他真的就所有症状全部消失了。为什么会这样？我想这就是人表面的知道和修炼人发自内心的对法的坚信的区别。那个调查表不是100%痊愈率的原因，是否因为不是所有得法受益人都100%相信自己已经没病了？师父说修炼人没有病，我们表面上都知道了，可是你真信了吗？真悟明白了吗？真相信为什么还说可我这儿是真疼啊？那是真的吗？那么我再问问你，到底是师父讲的法是真的，还是那个感觉真疼是真的呢？如果真信师父的话，为什么还说这个幻象是真的，还去感受它疼不疼呢？有时我在想，当初如果自己参加调查，肯定也不能写100%，因为人的一面认为我们不是修真的吗？我不能撒谎啊。虽然大部分的病症都好了，可那个最顽固的腰椎间盘还时不时的真疼啊。现在才明白是在人的表面上看问题，用人的观念在想问题。师父告诉我们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法理多么明了，一看就知道，可我们离做到还差之千里呢。上面那个所谓不能撒谎的思维，不就是人心的想法吗？认为自己有病没好，把常人社会这个幻象当成真实。试想如果认为这个疼是真的，那个腿被打得粉碎性骨折的同修怎么敢盘腿练功？那个被迫害的乳房烂成个大窟窿的同修疼得不敢动还敢撑吗？和这样的同修比，你还敢说知道这个知道那个，还敢理直气壮地说信师信法吗？其实我们嘴上说知道这个知道那个，什么是真知道？有的时候我们自己觉得是发自真心的相信，可能还会出现那个真疼的假象。那在我看来，或是魔的干扰，或是师父要看我们坚定的程度而安排的考验。其实说白了，根本上就是信师信法的问题。可我们总觉得自己是信师信法的呀，不然也不会来学呀。可你再往深挖一挖，也许就会看到，我们说的信可能只是人的表面对大法法理的折服，离修炼人发自内在对大法的坚信还差得远嘞。你真悟懂了这个理， 还会为那个不管是什么原因的疼而动心吗？不信，我们再仔细的想一想，我们是怎么走进大法的，又是什么原因使自己留在这里的？我认真的想过这个问题后发现，当初自己是因为中西医的方法用尽了也没治好腰椎间盘突出病而接触了气功。在气功中虽然没能治好自己的病，但却发现了确实有超出常人认识的高深的东西，因此就想寻找一门真正的好功法，既能治好自己的病，又能解开自己心中诸多的疑惑，使自己达到更高的境界。那时还没有明确的修炼的概念，直到96年得遇法轮大法，一下子好像什么都明白了，可那个强烈的治好病的心却被掩盖起来了。因为师父法中反复强调不能抱着治病的心来学，那自己人的表面当然就知道了，就想了，我不能再想治病了，我知道了大法是教人修炼的，不是给人治病的，我就只管修炼就行了，师父就会把我的病治好了。因为要想修炼，首先第一步就得调整好身体嘛。同修看看这个想法有什么问题吗？这样对照法就看出我上面那个想法的问题了，因为它暗藏了修炼后能解决自己病的执着，修炼目的是不纯的。如果是要想修炼，那么就修炼转法轮，还会在意那个真疼假疼吗？既然说能做到和先生同修一起信师信法做好三件事，也就是说是在按照正法期间对大法弟子的要求在修炼了，那他疼不疼的与我们修炼还有什么关系？我们不是知道师父给我们安排的都是最好的吗？那最多不就是在做了结吗？当然，如果它严重到干扰我们做三件事，那当然不行，那是要严肃正念清除。师父说，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转法轮。我理解，这体现在一切中，都是在看那一念是不是修炼人改变了常人观念后的正念。就比如说同修这个痛风一直没好，那么你第一念是怎么想的？是认为冻着了热着了老毛病又犯了或是怎么的了，还是从法上认识到是好事？不管是消业还是邪恶干扰，都是利用它提高自己的好机会。如果你能够照师父的法这么看问题，也许那个疼就不存在了，那个问题也不会问了。因为关键就取决于我们怎么看问题的，是修炼人的正念还是人的观念。不相信自己人的观念还没改变的话，我们还可以这样设想一下，如果师父传法当初没有那么多神奇的去病健身的效果，没有那么多绝症患者痊愈的奇迹，也就是说，假设师父当初如果只讲大法的法理而不出手给任何人治病，那么当初来学的同修还都会这样义无反顾地走进来，又能像现在这样坚定地走下去吗？如果不能，那不就是眼见为实的观念没有改变吗？不就是没做到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吗？就我来说，没有完全改变常人的观念，还有一个很隐蔽的表现，就是什么东西都要留个后背。这在修炼中一开始还很让我自以为是，认为是优点，是好习惯，并认为从中得到了实惠。比如说从开始走进修炼买大法书，我都是买双份的，是为了以后中共邪党一旦迫害。那时冥冥中我总觉得大法虽好，但与邪党意识形态对立，邪党早晚会容不下而迫害的。中共邪党一旦迫害毁书的时候，我还有一套备用的。后来迫害真的发生了，我还很自鸣得意，认为你即使收了全套书，印象中当时为了应付只交了一本和几张单章，你也想不到我还背着一套。现在才意识到，这恰恰是自己不能100%信师信法，义无反顾按照师父指引的路坚定修炼的最大障碍。试想，如果是100%信师信法，就会知道法的可贵，就会用生命去捍卫法，就连一个字半张纸都不会交给邪恶，怎么可能用人的观念投机取巧，视大法如私人物品一样呢？怎么会还留有余地呢？ 如果是100%信师信法，也就不会在当初同修联系进经正法的时候，以我还没悟明白，要想清楚了再决定为借口推脱。其实心里想的是，万一进经正法不成，人中的一切也都失去了，那自己岂不什么都失去了吗？如果没有这个观念，那一定会像同修那样破釜沉舟，勇往直前，壮士一去兮不复返地去正实大法。所以我才说，我们自身什么样的状态表现，一定是我们修炼状态的真实反应。你100%信师父了，你就100%是一个大法弟子应有的状态。你今天不是100%的大法弟子的状态，说明你对师对大法的信就是有折扣的。所以你一定要像师父讲的那样，你真得去找找心性上的问题，看看哪里执着，哪里应该修好。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当然可能还有这样一种情况，就是修炼中做了错事或者是大错事，就用人心想师父，怀疑师父不会管我了，不会再要自己了。其实不是师父管不管我们的问题，而是自己是不是真的把自己当作修炼人的问题。你真的从现在开始时时事事都把自己当作一个练功人，时时事事都按照练功人的标准去做，你还用去想师父管不管自己的问题吗？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讲述我们的故事，广教世人。背诵正念和烧红魔炼金刚两篇新经文，体会到当前救人更加紧迫。几天后看到明慧编辑部的201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感到这正是我们海内外大法弟子整体配合正念清除拜物，正实大法，讲清真相的一次良机。现在大家都忙着讲真相，请同修也别忽视了这次征稿，全世界大法弟子整体配合救人。一，稿件虽小，威力巨大。邪党制造自焚、1400例等谎言和无神论宣传，使世人误解与仇视法轮佛法，误以为修炼人是邪党电视上宣传的理智不清的恐怖形象。大法弟子修炼中身心受益的真实故事，能有力揭穿邪党谎言，唤醒世人。记得前几年明慧出版的《童话法光》很受中国大陆人欢迎，书中收录了世界各族裔各行各业大法弟子的故事，加上大陆和海外集体练功的图片，海外修炼故事还配有人物照片，真实生动地展现了一个道德高尚、身体健康、理性祥和、 善良无私的修炼群体。一个做生意的年轻女士看了之后自言自语地说，和电视演的怎么完全不一样呢？法轮功的人看起来挺正常，挺好，挺科学的呀，电视上的是假的。一个年过半百的校长开始说不想看法轮功真相资料，但是他翻了翻书，被大法弟子的摄影和绘画吸引，随后认真地看了几篇，说得让我儿子看看，看人家怎么变好的。一个同修说，给同事小伙子看《明慧周报》2012特刊，小伙子特别看了哈佛学者、男高音歌唱家、留美女硕士的小故事，说学者和歌唱家的故事我相信，女硕士遇车祸的事结果太神奇了，暂时理解不了，但是法轮功是好的，我相信，我不信共产党的，并说三退的事我再考虑考虑。第二天他让同修帮他声明退团退队。二，参与征稿并不难，以写征文为例，我们只要放下自我，摆正基点，有想写的愿望，很容易找到正实大法讲清真相的内容。以下列举几个童话法光故事集中的文章标题，想必同修会回忆起自己的精彩故事。回归之路，还校园一片净土，儿子不再迷计算机游戏，卖衣服不再用托，化解了和婆母之间的怨恨，知道丈夫的外遇之后，告别了失眠，女医师找到心灵真正的宁静，经手几十亿无心贪一文，教麦子不卖假烟假酒，禁杀生，贪财入狱，狱中得法，不收礼的警官。三，新老同修与明真相的世人同庆世界法轮大法日。小组学法后，大家读了征稿通知，新学员和重新回到修炼中的同修说，我们对正式大法也有着自己的见证，也要积极写稿，蹉跎了那么多年，这次一定认真参与。一个新学员说，三年前一位修炼法轮功的老年亲戚来到我所在的城市，我想去看望，家人不让，说把你杀了怎么办。我们当时都以为邪党电视上编造的宣传是真的，我想不至于到那个地步吧，就去了，结果发现亲戚很正常，根本不像邪党宣传的那样。亲戚听讲法录音，我也跟着听，想找找漏洞，结果听一句觉得非常有道理，再听一句还是非常有道理，越听越惊叹，怎么讲得那么正那么好呢？就问法轮功到底怎么回事啊？亲戚让我看看转法轮，我用一天时间看完全书，什么都明白了，法轮功太好了。特别神奇的是，看完书之后，我多年医治不好的头痛病好了，在工作中我也学着按真善人要求自己，善心对待客户，如今知道法轮大法好的人越来越多了，我要把这过程中的细节写出来，正实大法。一位修炼十几年的同修说，经过多年的讲真相，得救的世人越来越多，这次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的活动，我们不但要参与，还要把征稿的信息告诉给明真相的世人，这是珍贵的机缘，也是生命的殊荣。同修说，2014年新年刚过，一个亲属说，朋友得了绝症要来做手术，我辗转见到了患绝症的人，告诉他法轮功真相，他是个企业领导，对真相很接受，还声明退了党，医生告诉说这个病很严重，可能在手术过程中就有生命危险，让家属做好准备。手术时家属同事都来了，在外面哭等待着噩耗，可是奇迹发生了，他没有死，他手术醒来后第一句话就说，谢谢师父。他告诉大家，很真切地知道是法轮功师父在保护，法轮功说的是真实不虚的。 医生、家属、同事亲眼见证了这一奇迹。现在他天天看法轮功书籍，家属、同事也在赞颂法轮功，他本人很想感谢法轮功师父。我就告诉他这次征稿的信息，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证实大法吧。他很高兴，对他来说，201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是他绝处逢生后的第一个节日，是生命的节日。同修说会与其他同修一起帮助他把稿件完成。四，用心对待，共同圆融。用心写给明慧网的每一篇文字都有着超长的意义。现在很多大陆的公检法人员也都在看明慧网。2014年元宵节刚过，同修去公检法部门讲真相，营救同修。检察官对同修说，明慧网我们都看了，都明白，尽量把案子打回去。同修和公安局的几个警察讲真相，一个警察对同修说，这回法轮功可熬出头了，这回法轮功要昭雪了。世人已经越来越能感受到大法弟子的正气和善良。同修说开始觉得没啥可写的，转念回想，在伟大师尊的呵护下一路走来，点点滴滴的升华真是太多太多了。宇宙中有我们的位置，宇宙中必然有我们的故事，宇宙中更有等待倾听我们的故事而得救的有缘众生。让我们用心构思，互相启发和帮助，共同圆融明慧编辑部的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展现大法修炼的光明纯正，洗去世人的风尘，以让更多的世人得救，来庆祝这一普天同贺的神圣节日，5月13日世界法轮大法日。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四川大法弟子的文章，被警察绑架之后。2014年2月10号上午8点40分，我像往常一样出门讲真相，走到玉峰园，心想走了这么久还没开口讲真相，心里稍有着急。这时迎面走来一个年轻人，我顺手送他一个翻墙软件，他一看立即抓着我的手臂不放，说走派出所去，你敢发法轮功的东西。原来他是警察。我善意告诉他，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相信好人的人一定是好人。他根本不听，并打电话叫来警察。我继续劝他，让他停止行恶，并表示我是好人，警察管坏人，我不去。他说你是好人怕什么？我说我为你着想，怕你干坏事遭报应。那警察心虚，赶围观的是人走。一位大姐说把他放了，抓人干什么。警车来了，三个年轻警察强拉硬拽把我弄上警车。我正念不停，讲真相不停。在派出所我拒绝回答他们提出的任何问题，只讲真相，并告诉他们我绝不配合他们的任何要求。这时正是上班时间，陆续来了十来个警察，你一言我一语指责我，好像人人都在向邪党表态似的。我没动心，对他们的指责一一作答，对谩骂师父和大法的警察也好言相劝。我说练法轮功不犯法，法轮功没有触及国家的任何法律法规，更不是邪教，法轮大法是正法，我们都是在做好人。全国各地许多正义律师公开出庭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他们要搜我的包，几个警察不由分说将我的背包袋子强行扯断，抢走了包里的真相资料、翻墙软件、真相币摆在桌子上。我驻地片警说让你在家练别出来，你不听。我多次遭迫害，我说 我堂堂正正讲真相救人，包括你们这些受谎言欺骗的警察，错在哪里？另一警察说，不要在派出所说法轮功了。我说，讲真相救众生是我的责任，是我的使命，说不说是我的事，听不听是你的事，我们是真心为你好。那人不吱声了。这时船上分局来了两个国安，他们在看摆在桌子上的真相资料。我借机说，你们看看这些真相资料上面哪一个字是错的，哪一句话是错的。他们无语。年纪大一点的国安说，把那字印在钱上是犯法，是损害人民币。我说，电台电视台报纸铺天盖地的诽谤法轮功，凭什么就不许我们说话？你们这是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哪有这种道理？国安说，80%-90%的人都不喜欢用这钱，甚至还有为要不要这钱出血案呢。我说，出现什么事情都是有人支持，有人反对，这个不奇怪，那还有人把真相币作为珍品珍藏的呢？我见他不说话，就说，我们是一群好人，是一群比好人还要好的人。国安钻空子说，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我说，按真善忍标准做人的人就是好人，真善忍不好，假恶斗好啊，贪污腐败黄赌毒好啊。国安说，我没说黄赌毒好。我说，那肯定是真善忍好。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就是重德向善，讲仁义礼智信，就是真善忍在人间的体现。大概这个国安本性的一面认识到了，说真善忍有几千年的历史了。我说，你承认真善忍了，那你们为什么还要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江泽民是什么人？是人见人骂的坏人，你们好坏不分，善恶不变。610投资李东升被双规，你们知道吗？他们说，知道，那是贪官，活该。我说，贪污只是表象，实质是迫害法轮功遭到恶报，善恶有报是天理，谁也跑不脱这个宇宙的法则。人做事要讲良心，你们要摸到良心做事。我接着说，你们把我们当敌人。国安连忙说，不是，我们之间不是敌我矛盾。我说，不是敌我矛盾，也让你们搞成敌我矛盾了，但我们的观点出发点与你们不同，我们之间没有矛盾，也不是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我们师父不记你们的过往之过，在邪党迫害这么严峻的情况下，让他的弟子向世人讲真相，告诉大家法轮大法好这几个救命的字，告诉大家三退保平安的天机，包括你们这些还在参与迫害的人，如果你们不听劝告，你们就没有美好未来，也只能是我们永远的遗憾了。经过讲真相，邪恶因素被清理差不多了，警察们一个个走了。老国安捂着半嘴脸对办事警察说了什么就走了。我笑着对他说，祝你平安。我临走时，他们要我签字，被我拒绝，他们让一个协警代签。我对他说，我没委托你代签，你签了也不算数，而且你还会受到天谴。可怜的协警迫于压力还是签了，他们又要我按手印，我拒绝，上来三个警察强行把我按住。我大喊，我心里求师父帮我否定他们行恶，无奈三个年轻警察强行将我紧握的拳头的食指搬开，按上印泥。我将食指上的印泥擦在警察手上，按在纸上的红印就是模糊的。后来才发现，我的右手臂、左手腕在他们的暴力下成了一大片紫黑色，但没觉得痛。我知道是师父为弟子承受了，三天后才逐渐消失。这次被绑架，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讲真相，是在师父慈悲呵护点化下，同修迅速形成整体发正念加持，营救小组同修找家人收好大法书、要人等整体行动中，让我在派出所一点怕心也没有，真有放下生死的感觉。我想到的是，我绝不能承认这种迫害，否则会给救度众生带来难度，也会给师父平添麻烦。我不做让师父难过、邪恶高兴的事，我一定要正念出去。
下面请听几篇修炼交流摘录。妒忌心和色往往也是联系的。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中说，恶者妒忌心所致，畏思畏气，自谓不公。两三年前发觉开始掉头发，因此将长发剪成寸头。我以前非常执着发型和穿戴，不收拾整整齐齐是绝不出门的，经常去理发。发现掉发之后对我心灵打击非常大，经常去上网查一些有关脱发生发什么的。有时精进状态好时会心态平和，不去想它，状态不好时它会加强你的执着，让你去照镜子，让你用手去摸头发，让你心理负担加重，最后导致魔性越来越大，暴躁爱发脾气，精神颓废，自暴自弃，精神达到崩溃的边缘。冷静下来向内找，只是找到一些表面的人心，比如色心，好看不好看都是色，还比如求名心、显示心、证实自我的心、自卑心。找到这些之后总感觉没找到根上，但又不知是什么，所以反反复复，好一段又翻出来了，再好一段又翻出来了，很苦很累。当我找到妒忌心之后，我发现它隐藏在色心、求名、显示、证实自我、自卑等人心之后，很隐蔽，不易察觉。因为只有当你妒忌时，才会去跟别人显示、争斗、攀比。当你这些心都得不到满足时，就会暴躁、发脾气、自暴自弃、精神颓废，感觉活得没意思。选自文章妒忌心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一提到神，很多人就会认为伟大的了不得，能力大的了不得，超常的。一提到修神、修佛，就奔着这个伟大的目标使劲儿。个人认为，修佛得向内照，不能只是奔着这个伟大的目标使劲儿，要修心。神明明是伟大的、超常的。修炼人如果心里放不下，就无法去掉常人的执着。师父让我们修得执着无遗漏，选自《红银迷中修》。对圆满的执着也是要放下的，不自觉地奔伟大使劲儿，也知道修心，但是就是不能统一。神越是伟大，能力大，超常，心越是没有执着的。那么我们修佛要修心，不能向外找去修那个伟大。实际上那么做就是在求名，求名的心实质上是被情带动的，这种情是欢喜心，升起了这种心实际上是入魔了。总之这个问题的关键，对神的理解有问题。神没有执着心，没有情和欲，伟大是副产品，心性是关键。直接求这个伟大，如同直接求功能。选自文章《对神的认识误区》。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